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大谈支持公有制经济人关注。物大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10年来最低水平。北交所宣布开始工作准备就绪，下个礼拜一开始。中共监管下，阿里双十一销售获得2009年以来最少增幅，强生将拆分为两家上市公司。埃隆·马斯克出售更多的特斯拉股票。9月份美国职务空缺数据公开，美国短缺高达8万名卡车司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发布演讲，高调宣布支持推进改革开放，并说北京政府要开发市场，支持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经济发展。在峰会上，他还宣称北京将继续开放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吸引外资，继续推进碳中和和能源转型计划。这个是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之后首次公开在国际会议上发言，相关言论引发外界关注。对于这个问题，资深财经评论人士古春秋说，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下行周期，正在进入衰退，中共财政入不敷出，习近平又要做很多的大事，他需要钱，需要国际投资者投资，尽管他政治全面左转，他还是离不开国际市场，所以他放风话中国改革开放不变，想安抚那些国际投资者，因为他确实需要外资支持，就是继续呃外国投资人，继续给中共投资。中共体制是想消灭私有经济，掌握经济资源，所谓引导私有经济发展，是他目前还离不开私有企业。中国国企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生气，只有私有经济这一块充满活力和动力。所以中共对私企是又打又拉，想俾私企完全服从中共的指挥，目的还是榨干私企为中共卖命。根据密歇根大学11月12号发布的报告，美国11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10年来最低水平。在11月，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从 71.7 跌至 66.8，显著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报告显示，四分之一的消费者表示11月他们的生活水平因通货膨胀而下降，收入较低和老年消费者受到的影响最大，还有一半的家庭预计明年的实际收入会减少。物大调查主管查理·德科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信心减弱反映了通胀率不断上升，同埋消费者越来越相信尚无有效的政策来减少通胀飙升带来的损害。报告显示，消费者预计明年通胀率将上升 4.9%， 为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他们预计未来5到10年价格将上涨 2.9%， 和上月持平。对于市场通胀的问题，财经专家杰森博士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杰森说，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在我自己的频道就提到了美国的通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可怕的。五六月份的时候，联储出来说通胀会是暂时过渡性的，但是一切都不是他们说的状态。现在的话，通胀是持续的，而且是越来越快地增加着，这个不是我有几大的预测力，就好像你们知道的，一个大石头往山下面滚下去，你知道它越往下滚越滚越快的，你没有看到有任何阻挡它的力量，傻的都会知道它越滚越快。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美国的问题，日本也有这样的问题，欧洲也有这样的问题，加拿大各个国家全都是有这样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是用印钱维持生活，今日过完，听日不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不是一个美国的问题， 而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包括中国都是这样，没办法不印钱，但是会引发通胀这样各方面的因素。11月12号，中共政府宣布，目前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准备在11月15号开始，预计10所完成公开发行等系列程序的企业会直接在北交所上市，另有71上市企业将平移到北交所上市，预计81家公司将成为北交所首批上市公司。这次北交所开始工作速率显著快于业界预期。分析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讲，这样的举动涉及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发展经济领域势力的需要，在北京搭建新的交易所快速开市，一方面可能是希望转移部分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到北京，最终的目的还是旨在对沪深交易所的影响进行分流，同时北京亦不会希望削弱市场的投资预期，就只是说这样的举动能为投资者提供新的选择。另一方面，北京亦希望增加融资渠道，给投资人继续为中国的经济输血。但是现在的市场形势和10年、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即使临时搭建了新的渠道，亦很难再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在北京政府的监管之下，今年的双十一网络消费节显得更加低调。最早推广双十一的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在活动的11日内收到了价值845亿美元的订单，比去年增加了 8.5%， 但亦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小增幅。根据业界的报道，自从阿里巴巴2009年推出双十一购物节概念之后，每年都获得至少两位数的销售成长。但是在今年，北京政府多方面的监管升级，比网络购物节变得比往年更加低调。中共官媒证券日报在评论中说，购物节过分强调高流动率，造成市场混乱。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阿里选择淡化双十一的经营基调，并称其今年的重点是可持续增长。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共政府对阿里巴巴开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罚单，并要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接受更严格的监管。在往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都会现身双十一购物节晚会，他曾经在双十一同知名魔术师一同表演纸牌魔术，亦同明星在舞台上合影。但在今年大部分时间里面，马云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最近才在欧洲等地露面考察农业，面容十分憔悴，受到北京政府监管的影响，阿里巴巴的股价在今年下跌了约 50%。 强生公司计划将自己拆分为两家公司，预计将在18到24个月内剥离其消费者部门。强生公司首席执行官该尔斯基声明说，强生决定做出改变是因为近年来企业、客户和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他说，指控使用强生婴儿爽身粉导致癌症的诉讼并非企业决定拆分消费者业务的原因。根据强生的现行计划，企业会将处方和医疗器械业务和消费者业务完全拆分开，这个决定是在辉瑞等医疗公司宣布剥离消费业务之后做出的。11月12号披露的文件显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11月11号出售了近64万股特斯拉股票，总价值为 6.87 亿美元。在上个礼拜尾，马斯克在推特上承诺出售他持有的 10%， 价值210亿美金的特斯拉股票，以支付国税局增加的税款。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马斯克还需要出售至少1200万股股票。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马斯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亦仍然是特斯拉最大的投资者。在马斯克出售股票的消息发布之后，特斯拉股价在早盘交易中下跌了 1.5%， 不过公司的价值仍接近历史高位。 公司估值超过10,000亿美元。在上个礼拜尾，马斯克在推文中写到，由于他不接受特斯拉的现金工资，唯一纳税的办法就是出售股票。在过去，马斯克亦被发现采用抛售股票的方式缴纳税款。在2016年，马斯克出售了价值近6亿美元的股票来纳税。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11月12日的报告，美国9月职位空缺数量为1040万个，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领域的职位空缺增加 14.1 万，政府部门增加 14.4 万个空缺，贸易和信息领域分别增加 5.1 万空缺。9月份招聘人数为650万，总离职人数为620万。9月数据基本未进行后续修正。目前卡车司机在美国运送的货物占总货运量的 72.5%， 就职岗位占全职劳动力的 6%。 美国卡车运输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鲍勃·科斯特洛对媒体说，随着港口供应链问题的增加，现在美国缺少80,000名卡车司机，而在疫情爆发前，美国市场短缺 6.1 万名司机。科斯特洛对财富杂志说，司机短缺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这个意味着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他表示，行业还需要10年内招聘超过100万名司机，以解决职工老年化的问题。而大型卡车运输公司警告说，司机短缺问题将持续到明年，并导致运费价格提升。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地区正在试图吸引更多求职者。纽约皇后区的阳光卡车驾驶学校增加了大量的新的申请人，参加考试的等待时间从4个礼拜跃升至12个礼拜。一些新的申请人是前出租车和优步司机，寻求在卡车司机行业获得更高的工资。在德州，州政府已经将卡车驾驶执照考试日期增加到每星期6日。据分析师指出，在德州，一家运输公司向卡车司机提供每星期1.4万美元的报酬，这样的薪水规模是较为可观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